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好，谢谢。这个他是讲到神哈，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好，把我们脱离一个黑暗的国度，黑暗的国度，然后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所以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到神的国呢，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已经被搬家，好，从那个一个仇敌的国，黑暗的国度，好，魔鬼的国度，我们被搬迁，好，已经迁到这个爱的国度。好，所以这个神的国一个最大的特征，它就是充满了爱，啊，充满了爱。我前些日子有看到一本叫做《地狱天堂的启示》哈，那个下礼拜一二，他们有一个教会哈，喜新教会，他们请那一位那个《地狱天堂的那个启示》的那个作者来他们那里讲道。礼拜一二晚上，如果你们要去可以去。他们从台湾寄给我这一本书哈，就是讲到说有一位姊妹，神带领她到地狱去啊，神说特别就是要让她看见地狱的真实，而且神要她把这些景象写出来给这个地上的人看。所以这一位姊妹呢，她去看到那个地狱的恐怖啊，那个真的是那里的那个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就是你永永远远在那个不死的虫里面一直在咬哈，然后不灭的火一直在烧，就是无穷尽的折磨，无穷尽的折磨这样。所以这位姊妹呢，她说她现在只要看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哈，她就对他充满了爱。她说：“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不要到地狱去，地狱是那么真实的。”你会发现地狱是一个那很多的魔鬼就是在那个地狱里面，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完全充满了那个残忍，那个没有一丝的爱，就是充满了那个黑暗的一个地方，很可怕的一个地方。那可是在爱的国度里，爱子的国度里，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充满了爱，充满了爱。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神国里的百姓有一条最重要的命令是什么命令啊？彼此相爱啊，还有啊，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天国的子民，神国的百姓，我们需要知道你在这个国里面有一条最重要的命令，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你一切的力量。好，那刚刚尽心用你的全心，好尽意，好，还有尽性，尽性就是用你所有的感情，好，要尽力，用你所有的力量，你所有的全时间，就是要来爱主你的神。为什么？因为他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救我们脱离那个永死的火，把我们迁到这个爱的国度里。所以我们理当爱他，理当爱他。然后如果我们这样尽一切来爱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来爱人如己。那这是一个神国的百姓第一条最重要的命令。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美国，大家都好怕触犯美国的律法哈，美国的法律好严哦哈，所以这个报税呢，只要有一点不对劲就不得了了哈，这开车有一点超速哈，没有 fully stop 哈，就又要拿 ticket 哈，就什么什么都好严。所以有些人来到美国非常的怕这个美国的法律，触犯美国法律。可是神国的百姓常常不够明白神给我们这一条命令是多么重要，他要我们尽一切的来爱他。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尽一切的来爱他，我们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尽一切的来爱他，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又落到地狱的边缘去了。那一本书里面，他到了地狱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曾经是基督徒，就是他就说，主啊，我就说他去过教会，愿意信主，可是以后呢，他就觉得说，我现在没有空去教会，也没有空去好好爱你哈，等我赚够了钱哈，赚够了钱再来爱你，哈，那所以他就开始往他的这个事业啊、金钱里面去，不知不觉呢，他就离神离得远远的，好，那有的说等我，有的有呼召，可是他说等我这个赚到60岁了再来侍奉你，就没想到他正在事业巅峰的时候一出车祸死亡了，然后他到地狱里面去。那当然我没有讲很详细啊，就是讲到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曾经是信主，可是呢又一直的背向神，越来越跟世界联合，越来越落入魔鬼的权势底下。那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得救的人，而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一直有信心，一直信靠神，信从神，有信心以致得救，而不是一直退后以至于入沉沦。我不是说一个基督徒去赚钱呐、他就会到地狱里去，不是的，而是他不知不觉的越来越远了。对神再没兴趣了，所以信神不是你理智上的一个认同就好了，我认同啊，信耶稣也不错，好，我就觉知了就好了，不是的。最重要的是信神，意思就是你要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你要天堂虽然将来是一个地方，可是天堂是一个生命的本质的改变，就是我们里面必须一直被改变成有天堂的性格，有属天的性情，有属天的嗜好兴趣，所以天堂对你才是天堂嘛。那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尽一切的来爱他。前些日子我们很多人看了这个《地狱雄兵正前进》哈，这里面讲到这一位弟兄，这位乔纳先知，他到天堂去以后，他发现许多他觉得这些是伟大的圣徒，应该在神的宝座上跟耶稣一同坐宝座的人呢，怎么会落到天堂的最低层？好，那他发现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他说他在那里不断的震惊，怎么这些人，好，有的是跟他同时代的，有的是历史人物，好，那他会发现说，怎么会他们应该在国度里面的最高位置的，怎么会竟然落到最低阶级？好，那他跟他们交通分享，发现相同的都有一些故事，有一些故事是非常相同的。就是第一个，他们会落到最低阶层的一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他们在大胜利以后呢，就落入了骄傲这个致命的罪，就是大胜利以后落入骄傲，所以人家的话开始听不进去了，开始唯我独尊了，啊，骄傲，不再是虚心的来倚靠神，寻求神。好，还有一种呢，就是呢，当看到别人和他一样被大大的高抹的时候呢，他就落入了嫉妒里面。看见别人也那么被神用，好，落入大大的被神高抹重用，就开始落入嫉妒的里面。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到了晚年呢，落入欲望的里面，年纪老了。没有什么很重要的服侍的重担在他身上，好，所以呢，不知不觉就开始坐在电视机前，好，就开始敬拜电视机，好，然后呢，就开始就是人到了晚年，很容易不再有斗志，好，还有呢，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因为人家加给我的服侍的重任，我才竭力的追求主，好，我追求主是为了要服侍。好，那所以呢，到了晚年没有服侍，他就失去了方向了。没有服侍，就不再需要警醒的追求神，这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在我们当中，仍然有许多的年轻人是这样：这堂该他服侍，哦，他就很警醒啊；这堂不轮到他服侍，好，他就这一星期很轻松的过日子。 我不是说我们要紧紧张张的过日子，但是我们每一天真的日子不多了，我们实在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主。我说的认识主就是得到主，我们应该尽我们一切的时间、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情感来爱主。那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他的服事都是一个责任性的，我当主席我就非常的每个堂都到，而且很早到，我这届不当主席了，我就完全过我自己的生活样式，对不对？我们很多是这样，所以那个都不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跟世人没什么两样，人家世人当社团的主席也是这个样子，他不当的时候就是那个样，那我们基督徒很多也是这样，不是一种生命的本质跟生命的爱火在我们的里面催促发动我们每一天不同的不跟人家世人迥别的生活。那所以有的就是到了晚年落入欲望，好，就是开始过一个这样很软弱的生活，好，那也不再征战，然后呢还有或者落入沮丧。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到晚年不再有那么多人需要我们了，都是年轻人在服侍嘛，到晚了晚年了落入沮丧。还有呢也许有一些人的伤害啊毁谤啊这些，所以他晚年就一直落入苦毒里面。那个苦毒呢一天一天都可以累积很多苦毒在你里面的，如果你不是常常征战着要拒绝这些黑暗这些苦毒，那个苦毒就越来越生根在里面。所以他们当到了晚年落入这个里面呢，这些人因为他们曾经是这样子的爱神服侍神，所以神就不得不赶快取走他们的性命，以免他们越过了下入地狱的界限。就是神不再取去他的生命，他可能就越来越要落到地狱去了。那这一位乔纳先知呢，他跟这些圣徒交通以后呢，他发现他得着一个警告，就是当我们走在更高的属灵权柄的时候呢，倘若我们离开了爱跟谦卑，那么我们就会堕落得更深。那但是呢，他也越这个乔纳先知越走越走，越到更高阶级的时候呢，他就看见那些得胜者，那他发现这些得胜者呢，都有相同的原因。他们为什么能够一路上一直得胜下来，一直到最后见主面那样得胜？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呢，他们未曾偏离他们对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的尾声，就是爱主。所以能够保守我们一路上能够一直到见主面，到基督的宝座面前得胜的呢，就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的神，才能够保持我们一直的得胜。那因为爱主呢，所以他们的服事是坐在主身上而不是人的身上，好，不是为别人做，不是为牧师做的，也不是为属灵人而做的，他们是为了爱主而做的。好，那这样为了爱主而做的可以保守你免掉很多的伤害跟苦毒，对不对？因为你就不会觉得怎么都没有人注意我，怎么都没有人感谢我，怎么都是我在做的，你就不会在乎这些，因为我都是爱他而做，为他而做。我也不会说最近我有被选上什么什么的头衔，什么职分，那我才尽心的服侍。我不会，我不管有没有这个职分，有没有这个头衔，我永远是爱他，永远是爱他。这些人他们是敬拜羔羊的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因为他们的心全心就在爱这一位羔羊耶稣自己，这是一个得胜者的秘诀。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如果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遵循这个最大的诫命，尽一切的爱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节。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好，然后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好，谢谢。耶稣呢，他就差遣这70个门徒哈，出去传神的国的福音哈，传神国临近了。那这70个人呢，就非常欢喜的回来。他说：“主啊，因着你的名哦，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哈，哇！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兴奋哈啊，就是说，哦，这个奉耶稣的名，这个权力权柄实在太大了哈！我们讲一奉耶稣的名呢，鬼都服了，都赶出去了，所以非常的兴奋回来。好，那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哦，你们就欢喜，鬼服你们是理所当然的。”好，耶稣说：“因为呢，这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的。”他说：“这是你做神的儿女本来就该有的权柄，你不需要为这个而那么欢喜的。”他说：“你要欢喜的是因为你的名已经记录在天上而欢喜。”然后呢，耶稣呢，这时候就跟他们讲，他说：“哈，他说我告诉你们哦，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看见。”却没有听见。那耶稣就说，历世历代那么多的先知，他们都一直要看这位弥赛亚，可他没有看见。他们多么希望能够见到弥赛亚一面都没有，他们切切的仰望都没有得着。可是今天呢，你们看见我，他说什么？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可是门徒不明白，因为他天天都看见耶稣，天天都看见，所以就看为平常，这是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很自然有的一种习性，就是常拥有的就不看为宝贵。那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有这种堕落的倾向，就看为平常。好，那意思说，看你们眼睛，你们从来没有因为看见我而那么欢喜。可是你们看见鬼服了你们，你们就那么兴奋。那你看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仍然在犯这个错，我们仍然在犯这个错。如果我们看见，哎呀，我们当中有一个瘸腿的现在好了，我们看见有一个瞎眼现在眼睛明亮了，哇，我们就赞美主，赞美主。可是我们却没有因着说平常主这么大与我们同在，我们那么兴奋，我们就太得罪神了，我们就危险，我们真的这就危险。不只是你们，连我在内都有这个危险。我们会把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所彰显的神迹奇事能力，我们看为兴奋，哇，好兴奋。可是我们却没有因着神那样与我们同在而兴奋。我讲到说，我早期到西安堂去聚会的时候，那时候到公馆西安堂去聚会，我一个礼拜只去一次，所以我不是很懂。那时候呢，我就觉得聚会里面呢，如果有人起来说方言啊，翻方言啊，哈，那或者起来直接说预言，以第一人称说预言，哦，我就觉得今天的神的同在很丰富，今天聚会很丰富。如果今天聚会呢都没有一个人起来说方言翻方言呢，我就觉得今天聚会比较平常。可是当我越追求以后，然后有一天荣教士讲，他说，为什么神有时候需要起来说一个方言，然后另外一个起来翻方言？就是常常是因为当中有一些人心思意念已经跑离开了，不注意神的同在。那所以神需要在一个说方言翻方言，让他注意力再回到主的身上。哦，神在我们当中。 那有时当然是因为当中有某些人有特别的需要，而他又听不见主跟他说的话，所以主好像需要借着预言方言特别来跟他说话。但是呢，如果整个会众大家都那么的注视耶稣，每一个人的心都专注在耶稣身上，他就不太需要再借着方言翻方言来对我们说话，他就彰显他最伟大荣耀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哦，我那一天从那一天才明白，所以我注意力不会再一直注意着啊，今天有没有人起来放方言啊，有没有起来说方言，我就全心在注意主自己。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是这么容易偏于邪。如果我们聚会，我们整个注意力就是在听一篇很精彩的讲道，然后我们觉得哇，听得好过瘾啊，可是我们却没有全心在注视主的同在，那我们也很危险。我们就已经不是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的神，而是我们很爱听精彩的讲道。当然那些讲道的信息很造就我们，也是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整个的聚会从头到尾，我们要注意主的同在胜过一切。仇敌就是用各样方法要使人的眼目不要注视神，他只要拉离开你的眼目，注视别的东西过于注视神，他就得胜了，他就得胜在你身上。为什么？当你一直在注视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一直反照在你的身上，他就一直把天堂那个真实的坐在你的身上，可以存到永远的坐在你身上。可是人，许多人不明白，常常在等着节目的进行啊，今天敬拜太长了，怎么不快点结束呢？哎呀，我好想赶快听讲道。你一直在等着节目的下一个节目，下一个节目，却不懂得整个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在我们当中。一个聚会最重要不是一个讲员，一个聚会是整个会众跟整个聚会的带领的人，他是不是全心在寻求神，那个带下来神的同在的彰显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来到我们当中，他发现为什么你们当中那个神的爱的同在那么浓，因为我们爱主，因为我们要主自己。前些日子 Dirk 他跟我交通，他就说从特会以前他开始来听礼拜四的这个内在生活讲到服事，他就觉得更新他许多的观念，什么才是陶主喜悦的服事，所以一直在更新他，所以他就越来越宝贵这样聚会。然后他说到特会去的时候，第二天好像是中午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怎么好像，他就说在青少年团契啊，青少年的聚会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倒下去啊或什么啊，这样。那我就跟他讲，我说 Dirk 你不要用外面的彰显来判断神做工多少，不要用外面的现象来判断主现在做了多少的工。我说神做工最大的时候常常是里面的，是外面看不见的。我说我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完全安安静静的，可是就那一刻从此成为我一生的转捩点，外面没有一点动啊震动啊什么都没有，不会有一个人知道，可是在我里面发生了一件伟大的事情。而在我们教会里许多人的被圣灵充满都是这样。我昨天我们有去跟几位弟兄姊妹一起交通，那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她就说哦，她就发现说哎，好像被圣灵充满就是一定要大哭啊大笑啊大叫啊，或者倒在地上啊，或者去什么哦，她就好害怕啊，她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她就想到说如果我被圣灵充满需要那么失态，哎呀那我实在太害怕了，她不太敢。我说不是的，还好我们有这个交通，我才知道人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说有些人他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会这样很大的震动啊哭啊叫啊，因为他里面有捆绑，他里面有捆绑，所以圣灵要进来的时候需要释放他。有些是有一些个性上的捆绑，非常的内向非常的害羞，有一些是因为有一些伤害在里面， 所以圣灵需要这样震动他，释放他。可是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健康的人，他也没有什么一些黑暗在里面啊，什么，他被充满就是完完全全安安静静的，神就这样进来，或者从腹中这样涌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被充满是这样，所以你不要以特殊的例子来作为每个被圣灵充满都应该是这样。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就好像被充满不是很大，或者主没有做工在他身上，不是的。那德克他那句话他听进去了，他听进去以后，他说他就更回到里面。结果呢，当他更回到里面注视里面的主的时候，哎呀，他就发现神的同在一堂比一堂更大更大。他说到一个地步，他说他就为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就是祷告，因为主的爱的膏油那么丰富充满在整个的聚会里面，所以他只能为每一个祷告，只是说，主啊，你让他全心的爱你，你要让他全心的爱你，他只能祷告这句话。我说对啊，我说德克，我以前就觉得为什么你每次祷告都要是不是 get rid of 是不是，难道每个人里面都有那么多的要赶出去赶出去的？好，我说对啊，我以前就觉得为什么你对每个祷告都要这样呢？他说对啊，他说我啊，因为在这个灵恩的教会里面17、18年被迷惑了17、18年啊，这是他跟我讲的。他说我被迷惑了17、18年，我不知道，他说我认识你以后呢，我就觉得啊，你就是比较有爱耶稣的恩膏，可是呢我们也有这个别的恩膏，传福音的恩膏，或者这个赶鬼的恩膏，医病的恩膏，这样，所以爱耶稣的恩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我这次神大大的向我开启，爱耶稣是每一个人都要有的恩膏，每一个人都要有的。他说给他一个太大的开启。然后他说他回到他家以后，哦，那一天回家以后晚上，他就跟他们的，因为他们有几位都是代职在服侍主，可是几乎都是像传道人的住在一起，他晚上就跟他们分享主给他的开启得着。他说他们整个客厅所有的弟兄姊妹全都跪下来痛哭悔改，整个晚上都在悔改，悔改，主啊，我们不够爱你，我们原来都不是在爱你，我们都是在爱恩膏、爱能力、爱服侍的能力，我们所追求的都是这个。那我就发现德克的脸真的变了，他变得整个这些日子来他每天充满了那么大的喜乐。他说对，我真的开始变得很喜乐，而且非常的平安。我不会像以前哦，去参加一个很大的特会，回来觉得好像有很多的浇灌，可是回来呢，一下一点什么事呢，我就又受伤了。我又觉得仇敌攻击了。他说不会，里面有全员了。那德克那一天是跟我跟马蒂娜分享，好，那结果隔天，马蒂娜就跟我讲，他说。哎，德克怎么到现在才知道？我都好稀奇哦！我早就知道啦。他怎么到现在才知道要爱耶稣胜过一切？爱耶稣是最重要的。好，我说对啊，那你早就知道，那你做了多少？我说德克他现在才知道，可是从他知道以后到现在，他那么多的改变。他的生活行为完全的改变了。他跟我说他接下来要去亚洲宣教，他会到一些这个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地方，逼迫很厉害的地方去宣教。他说哎，我到有一个地方，他们一天只叫我讲3堂，所以呢我算一算我还可以有5个小时来亲近主。哎呀，我听了好感动。 他不再是整个注意力就是要恩膏，然后服侍的能力。他每次去哪里参加聚会，追求就是要更多得着恩膏，恩膏，然后来服侍更有能力。他说不是的，我整个就是要更多来得着主，来亲近他。那我就跟满婷娜讲，我说那你早就知道了，那你花了多少时间亲近主？就后来他说他回去以后，后来给我打电话，他说江姐，对，我比德克更早就知道要爱耶稣超过一切，可是呢我没有像他做的这么多，我只是知道而已。他说这个，他说谢谢我这样告诉他。那我就觉得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也是，我们听了那么多爱耶稣的道理，当一个女人把她的香膏打破浇在耶稣的身上，别人都觉得何用这样枉费呢？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说何用这样花这么多时间亲近主呢，外面还有这么多人需要传福音的。但是除非你更多的亲近主，在主的带领里面去做，否则很多都是做白工啊，白工啊，不是那个 Washington DC 白白白做工啊。神只要得着一批人是那样跟他连在一起，照着他的命令可以去做的，神就可以将整个世界颠倒过来。他不需要得着很多人，我们常常喜欢用人数来衡量，但是如果你从圣经里好好去查考，神的国常常不在乎人数，神的国常常在乎那个生命的全能，就是有哪些人是让神可以彰显全能在这些人身上，就是那个跟神紧紧联合的。我说的那个全能不是说外面的恩赐的彰显，而是那个爱耶稣的全能产生在他身上，以至于产生出来的影响力。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40年在旷野，神爱不爱他们？爱不爱他们？爱呀。神有没有垂听他们祷告？有。他们有没有蒙受很多的祝福跟恩典？有。他们要水，神就行神迹给他们水；要吃肉，神就行神迹给他们肉吃。而且神还行一个最大的神迹，天天降玛纳给他们。哎，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神迹，云柱火柱天天与他们同在。哦，就觉得好奇妙，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哦，如果这样我一定会忠心的爱主，绝对的顺服他，会不会？以色列百姓40年在旷野，他们蒙受了极大的恩典祝福，可是呢他们没有得着迦南美地。这个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就是说很有可能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也一直在蒙受恩典祝福，可是呢我们也一直在看见神迹，神迹随着我们，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得着耶稣，对不对？那个迦南美地就是预表耶稣的同在嘛，流如雨蜜之地嘛，一切的丰满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尽一切的来爱他，我们很有可能我们也一直在蒙受恩典祝福，也有祷告蒙垂听，也行了一些神迹，看见一些神迹，因为是有行神迹嘛，他们祷告，哦，主就降下来嘛，哦，我们要吃肉，我们要吃肉，哎，鹌鹑就飞来了，对不对？所以是啊，有行神迹啊，而是呢他们没有得着迦南美地，没有得着，这真的要做我们极大的见解。为什么呢？他们虽然一直在恩典当中，但是他们的兴趣不是迦南美地， 他们的兴趣就是为今天啊，今天要有肉啊，今天的路不要那么难走啊。他们整个是自己在做王，所以他们没有得着迦南美地。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一个纯一清洁的心。在圣经里面，神一再的跟我们讲，像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我将你们许配给，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嫁给一个丈夫。我们来看这节圣经好了哈，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谢谢。这里讲到说，保罗哈，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那个在英文那个愤恨是 jealousy 哈，我为你们所起的嫉妒原是神那样的嫉妒，就是保罗他跟耶稣那样的连在一起，所以他以基督的心为心。好，他看见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好，他带领他们信主，就是把他们像一个贞洁的童女要许配给一个丈夫，就是许配给这位基督。可是呢，他们的心渐渐的偏于邪，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恩赐，所以他们就开始非常的注意那些恩赐，然后就比恩赐，好，然后呢就崇拜器皿。好，我是属保罗，他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所以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有基督叫你们生长。他就是要弟兄姊妹们，你们要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不要被诱惑了，不要被诡诈诱惑了。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要一直求主，主啊吸引我，使我向着你有纯一清洁的心。在启示录那里，以弗所教会很好很好，可是呢神责备他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起初我们来信主的时候都是单单因着神我们才信了，对不对？好，可是呢渐渐来了呢，注意力是在弟兄姊妹身上啊，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好快乐，所以每一天只是想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单独跟耶稣在一起就觉得 不太有味道。或者呢有一天结婚了，我们的心只在我们的另一半身上，或者有一天主给你孩子了，我们的心只在孩子的身上，这些都是我们理所当然该去爱的对象，但是神要我们尽一切的要先爱他，他必须是第一的。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五到二七节。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好，谢谢。那我们从这里你看到十五节那里哈，那里是耶稣在跟他们讲说哈，那个在神国里有人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一个比喻，好，讲一个比喻。他说，即使呢，神国的王要来邀请人去呢，你会发现有些人都不去了。为什么？因为在忙着你自己的私事。我现在正在忙这个，正在忙那个，我这个很重要，我那个很重要，所以没有时间去赴 王的宴席。好，然后呢，24节，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好，然后接着呢，有许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耶稣就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哦，若不爱我胜过爱什么，我们一起来说，要胜过爱什么？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自己的性命。如果你不爱耶稣胜过爱这些，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能做主的门徒。我们很多人读这些就大约很快读过去了，我们没有仔细去讲，耶稣讲这些话是认真的，而且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最亲爱的人，而这些都是最容易抓我们心的人，最能够把我们，要么就我们很幸福很快乐，然后就沉醉在这个夫妻之间的爱， 父母儿女之间的爱，就沉醉在这而已了，没有空处再去爱神。我的心已经被幸福胀得满满的，再没有心可以去爱神。这个只有恋爱的人呐，哈，这个接下来呢，要不然就是我的心被这些刺痛的太厉害了，被这些所亲爱的人烦扰的太厉害了，他们带给我的担子太重了，所以我整天就为这些在忧虑，或者为他们在难过，以至于呢，我也没有余力再去爱神。我们都要小心，这是你我都容易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是一个征战，要求主吸引我，夺我的心，专一的爱你，是个征战。那也许有些人说，哦，那这么冷酷啊，信耶稣就只能爱神呐，哦，就不能爱这些？不是的，当你真的是全心尽一切在爱神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有从神来的爱，可以去包容你的孩子，去包容你的妻子，去包容你的父母的软弱或缺点。所以神给我们的一切命令都是为我们好的，因为如果我们用天然的爱去爱他们，有一天你的爱会枯干的，你会爱不下去的，你会只求离开他就好了。有好多妻子，她说她先生去出差了，她就啊，我这两星期好快乐，回到我的单身生活。那为什么要当初急着想要结婚，结果一结婚了又好希望他去出差呢？没有办法，人就一直活在这些软弱的里面。没有丈夫想要有丈夫，可是有了丈夫又好希望脱离，人就一直都活在这个软弱的循环里面。人是这么脆弱一个生命，我们只有来跟耶稣的爱联合，才有从他来的爱去爱你周遭的这些。为什么？因为我们地上所要抓的爱呢，每抓住一个爱都会又使你头大很多。为什么？因为都有很多的责任在，你每想要得着一份爱，你都要多付出好多责任在，很多的痛苦在。所以我们需要尽一切的来爱神。那耶稣讲得很绝哦，你们如果不爱我胜过，还有一个是最难的，爱自己的性命。有些人还可以容易爱自己的，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胜过就爱主胜过爱这些，他还容易。好，因为他本来就并没有很多的爱去爱这些嘛。可是要胜过爱耶稣，要胜过爱自己性命就好难了，因为人都最爱自己，爱自己的性命。我这些日子听到我们前天我们在 Cupertino 区，我们在讲陈根啊，我听到我们那么多弟兄姊妹讲到他们清晨，他们怎么样求主要叫他们起床，要早早的起床来亲近主，好，在那挣扎着要起来亲近主，好，我听了好感动。有那么多人 已经在神国里面，他真的在这座山一直在爬，往上爬，真的是在爱主胜过爱自己的性命。我夏天会听到雅国讲说，自从来追求主以后，好像每天都睡不够。而且是非常宝贵。我不是说要叫我们睡不够，当然我们要注意身体。好，我特别我跟他们弟兄姊妹讲说，你们要早起，你一定要早睡啊！你不要晚上又晚睡，然后早上又一定要早起，你常常就做不到嘛。所以你努力使自己早睡，你就已经先得胜一半了。好，但是我实在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发现神真的有时候好像不太在乎我们的睡眠呢。我真的发现这样，因为他的心好像一直很迫切，要把天国的荣耀要一直坐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就一直要你快点起床，快点起床。当然神不是残忍，他知道我们可以承受多少，但是他也用他的全能一直在拖住我们。可是真的是要爱主胜过爱自己的性命，我们需要彼此勉励，那个是要天天对自己的宣告，对主的宣告。有一位妈妈，她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这位妈妈她说，她从几年前开始参加我们特会，她就是很认真，每天早上4点钟一定起来亲近神。好，不管她晚上几点睡，她就是4点一定起来亲近神。她刚开始起来坐在那亲近神，都要这样拉自己的眼皮啊。那这个妈妈她本来全身是病的，她好全身都病，好多病。好，那她女儿是医生，女婿是医生，可是都没有办法医她的病，她全身是病的。好，那她连开车都会昏睡的。好，这样，可是现在变成睡眠这么少。好，那她就是这样起来，这样亲近主，亲近主一段年日下来，不用年日，大概半年多一年这样下来，你知道他是身体一直好起来，一直好起来。他的家人亲眼看见他的改变，那他的丈夫从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现在变得非常的爱主，而且尊重他太太的职事。那他们主带领他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那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主带领你去那里一定有他的美意，要你在那为他发光。哦，这样。他昨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去了2年哦，最近他说你说的话都应验了。好，他说有一天他在亲近主的时候，主就跟他，礼拜三他亲近主，主就跟他讲礼拜天你要做见证。啊，他就一直说：“哎呦，主啊，不用啦，吼，这样好。”所以他就一直想要把它消灭掉。就到礼拜天的时候，坐在那里聚会，他说里面就蹦蹦跳，蹦蹦跳，一直要起来做见证哈。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我要做见证哈。”他先生说：“不要啦，哈，不要做了哈。”那他就说：“耶稣要我做哎。”他先生说：“好好好，耶稣要你做，你就赶快去做吧。”他先生现在很敬畏神，这样子哈。好，就他就起来，就到前面去，他做见证。他做完见证以后，回去下去以后，隔2天，教会的长老来找他，请他，隔几个礼拜以后主日崇拜，请他讲道。他说：“主啊，我怎么能够讲道呢？我圣经又不是那么熟，我怎么有办法讲道？这样哈，所以他就说不行啊，我怎么能够讲道呢？不行。可是里面就说主说要答应，要答应。啊，嘴巴一直说不行，可是里面主说要答应。然后病人就说：哦，好。他就这样，他就很顺服的一个妈妈。结果呢，他后来主日讲。”他就问主那要讲什么，主就跟他讲说你跟他们讲等候主，你不是有很多等候主的见证吗？我要你跟他们讲这些。 结果他就跟他们讲这些，讲了以后，哇，弟兄姊妹那么的得着，好，那么得着，就当中的长老、长老的妻子，好，还有传道人，哈，这样他们就来他家，开始来他家聚会，他就带他们导读，他说，哇，我们就敬拜。就敬拜那个主的荣耀那么大，那么大的浇灌下来，好，然后那个导读，哇，神的同在这么大浇灌下来，结果主就开始一直传，有人开车一个半小时来到他家参加他家的聚会，一个家庭主妇的妈妈，然后他就把录音带，就是我们这里的录音带，就开始给他听，哇，那个长老的太太听了以后流泪，然后整个的改变，他完全的改变，然后他的先生是长老，看见他的改变也开始来追求，他先生也完全改变，然后他们现在要回台湾去，他们就说，我们来了这个国家两三年，我们一直不明白主啊，为什么你要来我带领我们来这个国家两三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现在明白了，主带领我们来这个国家就是要遇见你，然后让我们得着主，然后他们现在回台湾去啊，他们就要那个录音带，所以这个妈妈就把整套的录音带就给他，那在那里就这样兴起一些人，这样起来渴慕主，神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当我们这样爱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可以借着我们，那个神的国可以一直扩张，是有功效的，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这样一直扩张。那哎，这位妈妈呢，她这前些日子就回到美国来休假，回到美国来休假呢，那她说她回来第二天，主就跟她讲说，你不要放松，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他就说，哦，主，好好，我一定要认真的读圣经，我不要回来休假我就放松了，好，所以他就跟主说，我每天一定要读多少圣经，好，这样他一跟主讲完呢，他的妹妹就来找他说，大姐啊，你陪我去看个房子。他就说，不行呢，我要读圣经呢，好，我圣经还没读诶，好，那他妹妹就说，啊，你就这么自私就要自己读圣经，算了，我就自己去好了。那他就觉得，哎呀，我前几天才讲要彼此相爱齁，要爱，哎呀，那我这样是不是太自私了？他就说，好好好，那你等一下我去换衣服，我陪你去看房子。就他妹妹就不要了，好，哎，他妹妹就不要，就很不高兴的走了，好，他妹妹很不高兴就哭着走了，因为他妹妹那个丈夫去世了，好，那所以里面一直就很容易有自卑，好，他就说，我以后再不会依靠人了，好，我以后都要靠自己，好，再不来求你们了，再不来依靠人了。那他以前他常常都是答应他的，只有这一次拒绝，哈，就他妹妹就这样，哇，这个姐姐就好难过，哦，他看见他走了，他也哭了，好，然后他的儿子就来就说，妈，你看你就是答应的太慢了，齁，齁，阿姨才会这样哭着走了。哦，她也好难过，觉得很委屈，我已经要答应她去，她都还这个样子，她就很难过在那哭。她一哭了，她说里面主跟她讲，主说日子不多了。主跟她讲说日子不多了。你如果是为情欲而有的逼迫呢，你要拒绝。如果是为我而受的逼迫，他说你要接受，日子不多了，我要你好好的长进，你必须快快的长进。这个妈妈马上眼泪就擦掉。好，我讲这个意思就是，真的是爱神胜过爱我们的家人。有时候我们会体贴我们家人的需要胜过体贴神。我这个意思不是说，哦，我们都不能陪家人去逛街啊，去买东西啊，去看房子，不是，而是当时就在那个时刻，他跟神答应了，神正要他履行他跟神要他做的事，那在这个冲突里面呢，你要把神摆在你的亲情之上， 我们很容易因着亲情的这些残累，我们就落在那个难过啊、难过啊这样里面，在那哭啊、难过啊，哈、哦，然后你又是不知不觉又有一点黑暗进来了，哈。可是神不要，神说没有时间了，时间不多了。所以这妈跟我讲说，好像主耶稣要回来的日子好近哦，好近哦。就主不要他在为这种事在哭了，没有时间了，你就好好赶快读圣经了。你看，那这个妈妈就问我说，江姐，我是不是一个太败坏的人哦？哦，所以主就是叫我要这样要这样哦。我说不是，就是因为你是个好学生，你有能听的耳。所以主就会一直对你越要求越严格。你看一个老师一定是嘛，他对不好的学生、坏学生放牛班，他不会给他什么功课嘛，你给他功课他也不会做嘛，对不对？可是好班他就给他功课，诶，他们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他就教更多，再给他更多。这就是天国里的原则，神国里就是这样，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过日子很重要。我们不要看，哎呀，别的基督徒都很轻松啊，那我已经比他们好一些了。你没有办法跟他比的，哎，神国太荣耀了，他太丰富了，神一直要你进入，因为你在地上的年日有限，而且我们不知什么时候结束。在地狱里那些人很多，他都说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要爱你啊，我才等着说那个在十年以后啊，我就要来跟随你啊，哈，我怎么知道会出车祸了，耶稣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地狱的祸，我已经在这折磨几十年了。有一个女的在那说，耶稣你救我脱离这个火，我已经折磨四十年了，我受的罪已经够多了，你救我吧，哈、哦！他说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爱你，好好传扬你。耶稣流着泪，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到地狱里去，而是当人一直远离神的生命，你就一直给黑暗的权势，有权黑暗的国度有权势在你的身上。所以耶稣流着泪，可是没有办法，说审判已经定了。然后当耶稣这样讲了要离开的时候，那个人就开始咒骂耶稣，哦，就开始一直咒骂耶稣。我看了好多个这个见证，我就发现人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为什么他会到地狱去？因为他生命的品质就是这样。虽然他现在会呼求说，主耶稣啊，你救我脱离这里，我就会好好的服侍你，我会好好的爱你，但是呢，耶稣一没有做什么，他就开始骂耶稣，你就是这样，就开始咒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除非我们里面真的是尽一切的在爱神，主啊，像约伯一样，即使杀了我仍要信你，我们的生命品质才是天堂的品质啊。否则我们如果说，哦，主没有垂听我这个祷告，哎，我为主做了这些，主怎么没有祝福我，所以我就怎么，那我们里面还是地狱的，你知道吗？我们里面天堂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光，充满饶恕。所以如果我们里面，如果主你没有这样，我就那个哈，那我们里面还是不是在爱神胜过爱这些嘛？所以我发现他们是会到地狱去。你不能利用耶稣说只要耶稣这样我就怎么样，你不能利用的，是必须我们生命品质有真实的改变，我们生命的胃口实在是真的是对耶稣有胃口，是对耶稣有胃口。那这里在路加福音14章27节接着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14章27节。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主讲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这26、27节我们真的要背起来，这是耶稣说的，他的话安定在天，不会变的。他说了，你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 如果我们十字架我们都想逃离开，我们要的只是祝福，我们要的只是恩典，我们就不能做他的门徒。所以为什么说进到天国的那个路是窄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背起十字架。今天很多人不爱听十字架。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我有一次跟一个姊妹讲，我说我如果在教会里面啊，我不讲十字架，不讲老自己，我们教会几个月以后就会被征了，你相不相信？因为人不喜欢听十字架，人不喜欢听老自己，因为听了老自己就受不了。那，我有一次，我昨天跟一个几个人在讲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可是我就是因为你讲这些，所以我来这个教会的。”我说：“感谢主，所以这个实在是神拣选的，会留得下来的就是这个。你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你就是可以做他门徒。背起十字架，在生活里面，不管多不容易，我就是愿意，我一直要跟，我只要一直要快快乐乐的跟，我不会发怨言的。”在爱里面不会发怨言的，我就是要爱你胜过一切。那主讲的这两句话真的很严重，弟兄姊妹，我们要听进去。他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看见乔纳先知，神给他看的异象，他到天国去以后，那个圣徒们告诉他说，什么能够保守你走在生命的路上呢？是什么能够保守你走在生命的路上？他说就是爱你的救主，并单单寻求他的荣耀。爱你的救主，并单单寻求他的荣耀。你为了高举自己所做的每件事，有一天会带给你最可怕的羞辱。你做的任何的事是为了要高举自己而做的，他说有一天会带给你最可怕的羞辱。你如果因着对救主的真爱，为了荣耀他的名所做的每件事，都将扩张他永恒国度的界限，知道吗？如果我们是每所做，我们因着对救主真实的爱，好，为着寻求他的荣耀而去做的每一件事，都将扩张他永恒国度的荣耀，永恒国度的界限。所以神的国很在乎，就是我们爱神。当我们尽一切在爱神的时候，神的国就扩张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做一切事都不为自己，而是为着他的荣耀而做，我们生病要看医生也可以啊，看医生有的会比较快就舒服了，要祷告求主医治还不知道要等几天，当然也有的马上，可是有的还不知道。好，那可是为什么有些人愿意这样子的来要求告主，让主来医治呢？为什么呢？因为要叫神的名得荣耀，就是我荣耀不归给医生，我要归给神。一个这样的心态，他当他为着对救主的真实的爱，常常为着他的荣耀而来做每件事，那你就让神的国一直扩张了。神国就是这样扩张的，弟兄姊妹，神国就是这样扩张在我们身上，扩张在我们周遭。而呢，到永恒至终将为你自己带来更高地位。当然一个真的爱主已经不在乎那个高的地位，可是那个更高的地位就是与耶稣一同坐宝座。好，那这个圣徒就告诉乔纳，他说你要为着在这里所记录的而活，在天上所记录的而活，一点都不要为着在地上所记录的，一点都不要在乎地上所记录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我们今天做每件事都深深为爱他而做。例如我们在领敬拜，眼目不是在信徒的身上，今天有没有很释放啊、哦、有没有一个接一个的祷告，不是，我们在领敬拜整个是为着爱他而在做，为着主啊，今天你要更得了荣耀。我们在施情也是，我施情就是一直在爱他，在贪心的里面一直把爱浇灌在他身上，要主你更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在带查经也是，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为爱他，要叫他得荣耀而做，神的国就一直在扩张。所以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是不是这样的在爱他？地上所记录的常常跟天上都相反，天上所记录的常常都是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人所看不见背地里怎么想，你怎么想，你怎么过生活，暗地里的，而人所看的都是外面的。这就是神的国不跟地上的国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把那个爱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你跟主求这个恩典，主一定会赐给你的。主啊，求你把一个单单爱你极厉害的渴慕你的这个恩典赏给我，要耶稣超过一切，而且一路上一直到底都是要耶稣超过一切，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得胜。这样的人在神国，他要跟主一同的坐宝座。神的国是很真实的，借着我们爱他，爱他，跟他联合。那我听到德克的见证，哎呀，我多么感谢主。德克他说，他跟他的室友们讲哈，说这一年半来 ，Grace 一直跟我讲，我都老是听不懂，听不进去。你看，就是迷惑。他说就是迷惑，他现在懂了，他整个变得很大的喜乐。他的灵性不会再一直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我那时候也，其实很早以前我有跟他讲，我说 Dirk， 为什么你每次你也去了 Pensacola， 你也去了哪里哦？然后你就说哦，恩膏很强，好、哦，可是回来以后，才隔一天还两天，你就又落入低谷。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他说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因为你所得的恩膏都是服事的能力而已嘛，你没有得着那个里面内住基督的内住的同在，那个耶稣基督内住的同在不会是让你这样子的，不会说发生一件事马上就又落入低谷了，应该是越得着他的同在的时候，你里面那个生命越强壮，越强壮，越有抵抗力，越不会被外招外周外招周遭的一些什么事就马上又被震动到低谷去，不会的。可是你里面的那个神的同在越来越强壮，生命越强壮的时候，自然神也会给你服事的能力的。可是要由里而外，不要由外而里，而且由外外先得着了，里反而不太容易得着，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容易高傲了，还有眼目很偏于邪，习惯动，习惯被重用，不习惯卑微的与他同行，口胃口会不一样了、啊。好像一个人辣椒吃多的人哦，没有辣椒就很没味道，对，习惯刺激，习惯有外面的哦，好像我一按手有叫啊，有那个，我就觉得很被重要。不，我说你的眼目不要注意这个，你眼目要注意，你只是要人家爱主的话。你不用看外面的，到时候你看那么多人，他生命那么大的改变，这就是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里面，天国的王好奇妙，他很在乎我们对他的爱，他不甘愿我们爱别人爱别的事情超过爱他，他那个祭邪的眼光就是这样看着我们，因为他要救我们进入他的爱的怀抱，可以跟他一直永远的坐在那个爱的宝座上，所以他要呼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吸引我们， 让我们真的对他比一切都更有兴趣，比查经更有兴趣，比听讲道更有兴趣，比很美的敬拜更有兴趣，比所有的教会的活动更有兴趣。我就是要你的同在，这是要一直操练的。你可以来聚会，从一来坐在那里你就一直要神，到整个的敬拜，到整个的讲道，你都可以闭着眼睛一直在那亲近他，你都可以一直闭着眼睛在那亲近他，你不需要被别的吸引你的注意力，你可以整个一直在亲近他，带着主丰富的同在回去，一天比一天更丰富，一天比一天里面的爱更多，那就是神的国一直扩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唱214首。我们知道是知道，就像马蒂娜的见证一样，知道，可是我们有没有产生行为？如果我们知道爱神比一切更重要，我想我们会有很多生活行为上的调整改变，我们时间花在哪里会不一样，我们在乎什么会不一样，一切在他的同在里，在爱他的里面而做。我们一起唱214首，颂赞诗选214首。第一节，把副歌背起来。我有一。